生命信息，第21章，自由的律法。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相信恩典会使你不法吗？这种教训曾在堕落的时期进到召会中。有些人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圣经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是指我们不再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之下。显然我们不在那个律法之下，你因此下结论说神今天对待他的百姓就没有律法了吗？主在新约里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里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思里。在旧约之下还可能会忽视刻着十诫的两块石板，但对于已经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，我们无法除去，也无法忽略。你认为摩西的律法和新约的律法哪一个比较严谨？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绝对比摩西的律法更有约束力。雅各书1:25和2:12把这个主观的律法叫做自由的律法。在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律法以前，先答复一些问题。问题与解答。问：以往各地的召会所招众的一直是基督、灵、生命、召会。你说过真理的一面似乎被忽略了，既然基督就是真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忽略真理呢？答：我们的确有一些关于基督、灵、生命、召会的真理，然而我们没有强调比如基督的座头和召会的构成。主话语中许许多多的真理我们还讲得不够，也不够鼓励圣徒好好读圣经，使这些真理都注入到他们里面。现在众召会都需要帮助圣徒们借着查读和导读进入主话的深处，来认识所有教训的真理。问：在我早期和主的经历中，每当我寻求他的面光，就会觉得他加强我并且住在我里面。近几年来我很少有那种感觉，我该不该再去寻求这样的感觉呢？答：当你要接触主时，若是不等候里面的某种感觉，反倒来得容易些。你若等候，就会给分心的思想开了门，进来搅扰你。你跪下祷告以前，或者打开圣经以前，马上就开始向主说话。你可以只说一些简单的话，就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你这样说一两句话之后，你所说的话就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光中。我们基督徒必须是说话的人，不仅对神说，也对天使说，对魔鬼说，甚至对空气说。如果我们来到聚会中只是坐在那里不说话，会中就会满了死亡的空气。我们从灵里说话，就会驱除所有的打岔，使我们摸着主。问：我发现很难在白天回到主的话上，当我想起你所说杀死的成分，我就怕被杀死，不敢拿起圣经，所以只好去吃午餐了。我知道我若打开主的话就会得着滋养，但有时候我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不想去读主的话，也许是一种律法使我产生反抗吧。答：无论我们多忙，我们总会找时间吃饭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吃是生命所必须的。我们对于属灵的吃喝也需要有这样的体认，要祷告主帮助你天天读他的话，甚至一天读2-3次。有志者事竟成， 我们只需要晓得，接受主的话乃是生命所必须的。我们建立起这种习惯，就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改变了。来聚会很好，听信息也很好，但是读圣经、查考圣经、吃圣经乃是生命的需要，要信靠主能使你规律的这样做。问：有时候我想要在聚会中有点分享，但我不清楚那是出于灵的呢，还是出于魂的？答：如果你在灵里享受分享，你所释放的就是灵里的东西。如果你保留在你里面，就有可能成为魂里的东西。用不着那样分析，宁可运用你的灵释放你所要分享的，也不要把它保留在里面。问：有没有办法分享真理而不落在争辩中？答：争辩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尤其需要避免和亲属争辩道理，他们若提出道理上的论点，我们可以避开，做一点我们经历基督的见证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何等喜乐。我们的亲属不但需要我们这种口头的见证，也需要看见这样的见证活在他们面前。这种生活有最强的冲击力，我们需要天天更多经历基督，这会使我们的见证更明亮，并且能影响我们的亲属，也能影响别人，同来走这一条路。问：我们该为着什么祷告？去年我在大学里几乎每天都为15个同学祷告，这个差事真使人疲惫。其他弟兄姐妹也为这些同学们祷告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加进来。答：祷告最好的路乃是根据约翰15章7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祷告的方法乃是住在主里面，留在他里面，并且与他是一，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是照着我们的喜好，而是照着他的话。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他内住的话可以祷告了。然后当我们向他敞开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里面感觉什么就祷告什么。很难告诉你要祷告什么，只要接触主并且与他是一，一旦你把他的话吸收进来，并且你与他，他与你真是一，你里面的深处定规就会有感觉，就照着那个感觉来祷告。许多时候当我们开始说出祷告的话时，更多的感觉会涌出来，里头的感觉成为我们用言语发表的祷告。若是你还有负担要为许多事情祷告，不必过分用力，也不需要太分析什么，要简单，不要受任何的搅扰，只要到主面前去接触他，等他引导你，就照着里头的感觉说出来。同时你若还有负担为某些人、为某些光景、为召会或是为主的恢复祷告的话，只要说出那个负担就好了，不要分析你的负担到底是出于你还是主所发起的，一定要学习简单。要一直祷告到你里头有个约束告诉你不要再为那件事祷告为止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，就照着你的负担自由祷告吧，不要选择某件事做你的负担。祷告就是来到主面前，然后照着他所给你的感觉说出来。辖制的律法，新约说到自由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却是辖制的律法。只要一有律法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便发现自己无法遵守。 在中国有一位传教士向他的厨子传福音，说道：我们都是罪人。厨子抗议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传教士于是和他谈到一匹马，那个厨子需要一匹新的马。传教士描述到马，就激起厨子的渴望，要得着这样一匹骏马。从此，厨子心里不断思索，怎样能得着那匹马。后来在一个场合里，传教士又提起我们都是罪人，厨子又否认他从前做过什么犯罪的事。传教士就问他说：从上一次谈话以来，你的心思被什么东西占有了？厨子回答说：我一直想着那匹马，那应该是匹好马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。然后传教士要他留意，这样的思想指明什么？那个厨子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就是贪心。传教士便向他指出，这就是罪。谁能遵守摩西的律法？谁也不能，它乃是辖制的律法。我们心上的律法，新约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，乃是使我们自由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我们不是在辖制的律法之下，而是在自由的律法之下。这律法怎么来释放我们呢？假设你爱看电影，有时候你甚至向母亲撒谎，告诉她要去图书馆，事实上却偷偷跑去看电影。回到家里，她如果问你在图书馆读了什么书，你就编造一个小故事骗她。你这样爱看电影，使你撒了两次谎，有一次你要为此受神审判。这样的事可能常常发生，表明你是在电影的辖制之下。这自由的律法怎么来运行，将你释放呢？在你得救以前，你对于能这样骗母亲而外出，也许还感到沾沾自喜。但是你一得救了，感觉就不同了。在你里头有个东西会来搅扰你，你去看电影，再欺骗母亲，就会叫你觉得不安。即使你不管里头新的感觉，这律法还是能忍耐。一次又一次，你去看电影也罢，向母亲撒谎也罢，你里头会觉得难过，最终你会被里头的这个搅扰的东西征服。这样里头的律法就成了自由的律法，释放你脱离电影的辖制了。有时候我们向别人做见证说，自从我们做了基督徒，就一直在平安。事实上，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平安，反而有搅扰。这位搅扰者很坚持，可能和我们相持好多年，直到最后，他把我们征服为止。我们无法说服他以我们的方式来看事情，他以忍耐和温柔，迟早总要赢过我们。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在伪装的自由之下受影响去看电影，甚至去喝酒。就如你们的见证所显示，你们外面好像有自由，里面却一直有抗议。这样的感觉表明律法的功用写在你们心上。不论你怎么说，从一切的辖制中得释放，你却不能脱离写在你心上里面的律法。每当你行事违反神，违反里头这话的律法，你会觉得你错了。唯有留意这个感觉，你才能享受并经历真正的自由。更严的律法，我们得救以前是不法的，但得救以后，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。我们对神，我们不是在律法之外，反而对基督，我们是在律法之内。在新约里的新律法称为自由的律法，或者基督的律法。这律法比摩西的律法还要严谨，甚至在小事上也约束我们。 他不但要求人说实话，也要求人说得准确，甚至别人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骄傲。他也定罪我们里面骄傲的感觉。这新律法的诫命比十条诫命还要多，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些：要悔改，要受尽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喜乐，要灵里火热，要彼此相爱，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。你若翻开新约，你会看到一条接着一条的命令。我们听到应当一无挂虑，但不挂虑是何等的难，尤其是父母挂心儿女。我记得我的母亲如何忧虑她第二个女儿，就是我的姐姐。她在800多里外的另一个省份读书。一天早晨，我的母亲几乎要哭了。我问她什么事儿，她责备我不关心我姐姐，因为我们已经有4周没有她的消息了。前一天晚上，她梦见姐姐病得很重。虽然我想劝她吃早餐，不要管这个梦，她却一直责备我不关心姐姐。我越想使她安心，她越恼怒。最后她说，你怎么这样笨？为什么不赶快出去替我打个电话？当然，我赶快照她的话去做。当天回电来了，说一切平安。可见，我们何等容易忧虑。但是圣经说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因在律法之下而得以自由。基督徒是最守法的人，在吃喝、衣着、住屋的事上，我们都是守法的。我们凡事都在新约的诫命之下。我们越守新的律法，就越自由的律法，我们越真得以自由，不是就不法了，而是脱离了行恶事的辖制。